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今天是12月2日。中国和美国领导人星期六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工作晚宴。在大约2.5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的结果，而且公布的内容也相差甚远。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很快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两位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在1月1日后不会额外加征关税，同时双方将继续谈判，但没有提供共识的更多细节。另一方面，白宫方面发布会谈结果的消息显然速度比较慢，在中方发布消息1个多小时之后，在20国集团峰会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记者发来推文说，记者仍然在苦苦等待白宫方面的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几乎2个小时之后，当特朗普总统一行已经登上空军1号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媒体终于得到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的声明，但他们显然没有白等。白宫的声明涵盖了许多北京没有公布的细节。白宫声明除了宣布为中方所说的美国同意的在明年1月1日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率维持在10%之外，还说双方同意即将开始有关结构性改革的谈判，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仍未能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被提高到25%。白宫的声明还说，中国将同意从美国购买仍未商定的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同意将芬太尼列为管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依法受到中国最重的惩处。截至发稿前，在美中两国首脑会议结束5个小时之后，在白宫发出声明大约2个小时之后，中国政府机构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仍然没有宣布或报道白宫声明所提到的90天的期限和其他重要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明年1月或2月举行，双方正在考虑第三个可能的会谈地点。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返回华盛顿途中，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做出了以上的表示。他还说，在某个地点他很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他说，在某个时间点他很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几个小时前，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工作晚餐上谈到了朝鲜问题。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问题取得了巨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将和习主席一起，并与金正恩委员长一道共同实现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特朗普总统表达了他对金正恩委员长的友谊和尊敬。白宫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晚宴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双方都表示会谈高度成功。特朗普总统在这份声明中说，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与习主席的合作是我的荣幸。美国国防部星期六表示，布什家族仍然在策划有关前总统乔治·布什的丧礼安排。布什总统在星期五去世，享年94岁。美国将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
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 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 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十一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万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
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得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10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众人期待的工作晚宴。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会谈结束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的结果，而且公布的内容相差甚远。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结束会谈后，中国代表团很快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两位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在1月1日后不会额外加征关税，同时双方将继续谈判，但没有提供有关共识的细节。白宫随后发表的声明涵盖了许多北京没有公布的细节。白宫声明除了宣布中方所说的美国同意在明年1月1日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 10% 之外，还说双方同意即将开始有关结构性改变的谈判。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 10% 的关税将提高到 25%。 声明还说，中国将同意从美国购买仍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同意将芬太尼列入管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依法受到中国最重的处罚。截至目前，在美中两国首脑会谈结束之后5个多小时，在白宫发出声明大约几个小时之后，中国政府机构以及中国官方的权威通讯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仍然没有宣布或报道白宫声明所提到的90天的期限和其他重要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工作晚宴。白宫在晚宴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双方都表示会谈高度成功，但特朗普总统在这份声明中说，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同意在2019年1月1日不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从 10% 提高到 5%， 而中国则同意购买仍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声明说，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白宫的声明还说，中美双方同意立即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这些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声明说，如果双方无法在这个期限内达成一致，美方将继续把关税税率提高到 25%。 出席晚宴的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双方会继续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明年1月或2月举行，双方正在考虑3个可能的会谈地点。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间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做出了以上的表述。他还说，在某个时间点他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几个小时前，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在工作晚餐上谈到了朝鲜问题。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美国国防部表示，布什家族仍然在策划关于前总统乔治·布什的丧礼安排。老布什总统在星期五去世，享年94岁。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多起爱国事件引爆舆情，从苏州马拉松赛选手被递国旗，到台湾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的统独争议，再到意大利服装品牌杜嘉班纳 DNG 的辱华事件，让许多中国网民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要求当事人道歉认错。无独有偶，这个月稍早，中国官媒新华社高调赞扬义和团是一场民族意识觉醒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现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辱的决心。那么就在几天后呢，中国的外交官员在 APEC 会议上演出了硬闯主办国外交部的蛮横戏码。从官方到民间，这股咄咄逼人之气从何而来？这是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还是让中国恶行曝光全球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好，欢迎您。林先生现在在我们线上了吗？
我在线上，听得见吗？
听得见，非常清楚，谢谢您。
Okay.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啊，为何最近出现了这么多所谓的爱国事件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自从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八九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就开始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但是最近这些年，由中共当局直接推动的爱国行为尤其令人侧目，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的程度。这些粗野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已经出现在多个领域，除了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些，还有在瑞典，中共的大使在还没有了解真相之前就粗暴地批评瑞典警方，这是很罕见的行动。在英国，中共的女记者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大打出手。在南海，中共的军舰直接冲到美国军舰的前方，导致双方的军舰几乎相撞，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最激烈的爱国行动。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固然和长期以来的中共的宣传鼓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则是和习近平的个人简单粗暴的执政风格有最直接的关联。不排除类似中共驻外大使、记者那些行为，甚至包括国内的某些行为，主要就是为了向中共高层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以期获得赏识。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些所谓的爱国行为从何而来？还是说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在中国是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呢？
我认为啊，这个事情呢不能一概而论之，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至少有五件事。
对
啊，里面包括有统独的议题，有这个所谓的辱华的议题。所以我认为不能完全一概而论之。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爱国行为或者说爱国情绪，它其实不是从八九年以后它开始的，而中共执政以来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嘛，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一代是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那么我们童年的时候那看的那些电影，像那些什么小兵张卡、平原游击队啊，难道不是爱国主义？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受的那些教育，就是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啊，这些东西那不是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怎么看？我觉得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之。所以呢，包括就是最近的这些，那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动机是什么东西啊？甚至外交部发言人他这种抵制，就是说对这种 杜鲁加班纳的事件的发言，与瑞典的这个中国驻瑞典的外交官对瑞典当时那件事件的抗议，它有什么微妙的差别吗？
对，
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媒体人可以观察的一个现象。
嗯，是。既然林先生您听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先从最新的这个 DNG， 就是杜加班纳的这起事件来看啊。您是不是看过他们所制作的这一系列引发争议的广告？您个人觉得呢？是不是辱华？是不是应该受到中国的全民抵制？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从瑞典事件到这一次 DNG 事件，中国外交部的这些发言人在这次 DNG 事件之后，那么也说呢，这个应该要去询问中国的普通百姓，不应该上升到外交问题。所以您觉得这当中微妙的变化原因又是在哪里？
啊，你听我说的这件事，我昨天呢，这个突击复习了一下这个杜加班纳的这个广告和他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在自媒体上的留言。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分为两个进程部分。第一个进程呢，就是说他那个广告呢，就是说，我觉得不能上纲上线谈到辱华的这个东西，就但是它很低俗，它是一种就是说，对中国文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啊，比如说就是弄个旗袍啊，弄个小眼睛，弄涂脂抹粉啊，在那里就是拿这个筷子吃饭啊，当然它是筷子是小棒嘛，伟大的披萨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广告人的创意嘛？你可以批评这个广告的艺术水平不高。所以说，他说这个从筷子吃饭，亮到他的那个手镯，来点出他的那个手镯的这个就是他要营销的东西。所以对这个广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顾忌的反应。但是呢，就是说后来那个就是他那个创始人和设计师，我认为他脑子是进水了，对吧？就是说他这个，也许他认为他是言论自由，但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对吧？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挑衅性的或者侮辱性的这种。就他就中国人是一坨屎嘛？中国是一坨屎。我看了台湾的这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截屏截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创始人和设计师说话过了。就是说至少他不尊重其他文化其他文明，对不对？你意大利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中国就没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吗？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中国人是不是应该这么来反应？或者说在这一次以来的这种事件中，究竟怎么爱国？你是奉旨爱国还是草根爱国？是自发爱国还是或者说爱国，中国人把爱国提得那么高，其实它里面很多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你看从来都说啊，党和国家领导人，你既然这么一个爱国的国家，你是不是应该把国家放在党前面，对不对？你这个党是什么党我不知道。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全民抵制，那都是一个笑话一场，对吧？你现在消费杜加班纳的都是什么人，对不对？都有钱人吗？这有钱人里面肯定有良民，对吧？有靠自己勤奋致富的人，但是是不是贪官污吏也很多呢？是不是贪官污吏的小蜜也很多呢？二奶也很多呢？三奶也很多呢？对不对？你让他们去抵制吗？他早就移民去欧美了，对不对？再有一个，你一个对吧低端人口，你抵制杜加班纳，你可能都不进，没进去过，你不一定听说过杜加班纳在中国开了50多个店。当然，杜加班纳这个，最后他道歉，我认为他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向中国人民低头，或者说向中国的文明低头，他可能是向钱低头，对吧？他的市场崩溃啊，他那么多的中国的这个网站，就是那些电商都把它下架了，他这个遭到重创了，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就事论事，具体而论。至于说的，他说的这个强词夺理，说到这个黑客侵入，那你黑客侵入你黑道吗？意大利是有法治的国家吗？对不对？谁劫持你的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完成，就一言而蔽之。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在欧美国家，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有些人就是种族主义分子。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至于说这个靠号召动员，而且就是媒体一边倒的来这个把它上升。再一个，您刚才提到的， 就说这次事件，哎，我发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都叫的出奇的软，对吧？说跟那个瑞典那个外交官的这种高张高调的态势完全不一样了，就说啊，这个不要上升到外交事件，人家本来就没有弄成外交事件嘛，然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人民，你去干中国人民的意思，本身该外交部负起的责任，对吧？或者该外交部的发言人可以说点什么的事，
好的，
往那一推，这个我分析是不是与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形势有关系，或者说与调子又要降温有关系，所以这里面的黑箱，这里面的水，我们不知道，只能去分析去推测。是从外表现象去观察的。
好的，
好吧，谢谢。
好，谢谢林先生。那我们现在就请小明先生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啊，谢谢。刚才林先生说的很全面，很多。我这个广告呢，这一系列广告我没有看全，看了其中吃披萨那个广告。就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他的广告这种广而告之的东西，和他们私下里的那些个人的东西，应该区别来看待。广告是针对所有大众的，私下里的个人的东西只能代表他个人，未必能代表这个品牌，代表这个公司。所以呢，这些个人言论我们分在一边。那么我们单谈那个广告，我是没有看出来有什么辱华的意思。做广告嘛，他当然是求新求异求奇，那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说这个广告他确实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但是这个把它上升到辱华的一个民族的侮辱上，这个有点太夸大了，夸大其实了，其词了。
是。
那么就说这里边其中包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人对这个事情的敏感程度，这个当然和我们的特殊的环境、特殊教育程、特别特殊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很多的百姓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他们在潜意识里边有这种被别人侮辱的这种被侮辱过的这种感觉，所以对这个格外的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绪。好的。
嗯，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有一些中国网民他们制作了来反击这个杜加班纳的这个类似的广告，那么启用了这个西方的白人来用刀叉来吃包子，那么看起来也是引发了一些这个笑点和关注啊。不过也没有人说这样因此这个广告就是有辱西方文化。那么另外呢，还有网友提到了说中国的华为公司，那么他们在德国在柏林的机场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跟 5G 相关产品的有关的广告，那么在这个广告标语里面呢，他就说柏林将会被什么覆盖，是 5G 还是狗屎。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暗讽这个柏林呢，这个狗屎遍地这样的一种批评。那么虽然在德国方面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并没有德国人因此就说这就是辱德这样侮辱的这样的一种事件。所以就像小明先生刚刚也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辱华，很多人也开始想到为什么对中国民众来讲，辱华的这个标准，受到侮辱的这种标准，似乎在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之下，好像有些不同。我想请林沧州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这个事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广告没有什么问题，从言论自由，从商业与营销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就是俗点，没什么艺术水准，没什么东西，对吧？对别的文化有点折磨而已，但还谈不上不尊重。但是这个后来这个创始人和设计者，这个说中国是一团是一坨，对吧？什么玩意儿不雅了？我不知道咱这个节目的标准是什么，屎字是不能人老说。
嗯。
但是呢，就是华为在德国做的广告，他这个你希望柏林覆盖柏林的是狗屎。虽然华为，我对华为这个企业很不感冒，很不感兴趣，对吧？但是他这也没说你德国人是狗屎啊，对不对？他甚至没说你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是狗屎，或者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狗屎。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那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民众对辱华的标准似乎是点不太相同，当然不同了，因为中国的媒体的环境跟世界不同啊。你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不对？或者是民主国家、自由国家，它的媒体是多元化的，对不对？它是很多都是民间创办的。一直你看，川普不是把那个这个吉姆叫什么，什么 CNN 那个记者叫吉姆什么来着？ 记者这个报道，哎，以致川普这两天要说要美国也要搞这个国营媒体、国营电视啊，这我的向中共学习，那挺好的。那么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媒体是来源多样化，你评判一个人的性这个智商、他的修养、他的文化水平，你不用看了，你听他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你看看他的信息来源是不是多样化，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在一个信息来源单一化的地方，民众他对这种风吹草动，对这种就是外界的这种你说是侮辱也罢，或者说是这种嘲讽调侃恶搞也罢，他的那种敏感自然要这种反应要强烈。那你说美国，你说 CNN 报了谁看呢？对不对？ ABC 对吧？ CBS 不同的电视台，不同的这个媒体没人看，对吧？或者说关注度不高，所以它形成不了热闹。你上天谁给他发工资啊？对不对？除非就是说有一些这种确实是公众性的、民权性的议题能够组织民众声援。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民众对这个辱华的标准与世界辱什么辱法、辱英、辱德不同。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在有些国家，比如说像肯尼亚，上次有个中国商人不是说这个他的种族主义言论吗？侮辱非洲的黑人吗？最后被肯尼亚人拘捕了。我不一定认同这肯尼亚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各国有各国的标准。我说这个事情是两个进程，一个进程就是刚刚说的广告，一个进程就是那个创始人的这个话是有问题的。
好的，
对吧？还有一个，最后我说一个，刚才我要说的这个瑞典那个外交官和现在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那是一样的。瑞典外交官他抗议，他没什么太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的，我倒觉得现在的外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这件事的这个对这个布加班纳的这个有点软，他的软的背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可能担心他这个就是外企这种太强硬了，把外企都得罪光了，或者说都赶跑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当然也是我个人观察。
那么这一次 DNG 的事件，我们看到最后是这位两位设计师呢，通过视频以普通话说对不起，来向中国民众道歉。那么也有很多人联想到当年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同样也是以视频来向中国的观众朋友来进行道歉。这种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要求做政治的表态，比如说我们节目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苏州马拉松赛的选手被递国旗，要求他披国旗冲向终点线。那么另外呢，在金马奖这个得奖导演，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应特别的激烈，台湾政府甚至也说了应该要让电影工作者有不做政治表态的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这些台面上的或所谓的高端人士没有办法享有这样的自由，都被迫要做出表态呢？
好的，应该先可以肯定，这类道歉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是当事人不得已的言行。所以这类道歉呢，他应该说谈不上什么真心的问题。像意大利这个道歉，他当然是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事儿坦白的讲，他们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后果。他们这个广告本身，他没有想到，他并没有辱华的意思，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们是被，就是说被裹挟进去了。所以这个呢，但是这种道歉对于统治者来讲，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更需要这种道歉。这种道歉可以让统治者在他们被统治的面前显示他们很强大，这样的，这是就是说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那么对于意大利人或者对台湾那位艺人来讲，这个道歉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的某些民众来讲，那么或许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强国的这种幻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任何人包括外人都必须要服从，必须服软。这当时有一种情况，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这种，好像刚才网友说的，所谓的高端人士也必须出来站队表态。那这个情况是属于中国特色了。在中国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人们必须表现出顺服来，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场合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更需要表现出顺服的姿态。这类似于这种黑社会里边的这种情况，你在黑社会老大面前你必须要表现出这种顺服来。那么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说话在很大程度上那么就意味着你和统治集团的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个问题。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人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往往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所以你不服从可能你就没有吃饭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在民国时期铮铮铁骨的硬汉到了共产党手下也不得不顺顺贴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是。
所以在我们国家就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不能说实话，而且我们又说不得不说谎话。中共所以他最大限度的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不合作的人。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不但是要求道歉，那么也要求做政治表态，就像小明先生说的，不能说实话但是又不得不说谎话，您是否也注意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呢就叫做集体歇斯底里，就是说你不说就是不说这个不去说假话，可能就被视为异类异端，才会追杀，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在中国古代来讲，我觉得还有一点残存的自由。中国古代你可以不去做官啊，你可以退隐啊，对不对？到了明代之后你不做官的自由也没有了。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这些艺人表态，他一方面是跟踪站队，对不对？另一方面呢，他有一种就是利之所在，对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这样，他可能做参会的政治上有好处。那么上次节目我说范冰冰，就对有一主持人，不知道是您还是哪位，我记不清楚，对吧？他问这个，范冰冰还有希望复出吗？我说去伴娘伴老基本上是没戏了，不可能复出了。为什么？他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不对？他不是说他经济上犯了错误，或者犯了罪，或者说他就触犯了法律，而且他因为他不能在政治上跟风站好队，而在这个大势中被淘汰。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说道歉在西方文明中他也很正常，对不对？做错了就道歉，对不对？但是如果鄙人道歉可能是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那么大的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我认为是分两个部分。前部分他可以不道歉，这个时候就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的，后半部分他应该道歉，他必须道歉。但是你没有，你中国群众能逼谁道歉呀、啊？对不对？逼不了谁道歉，那肯定是国安府操控啊，对不对？媒体也是国安府控制的嘛，民众连发个言都给抓起来，对不对？那个微信上，这个网络上，所以他有什么权利？没有什么权利。
谢谢林沧州先生。那么小明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和想法，那么顺便跟我们谈谈像中国这种民族主义持续的发展下去，它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了呢？
好的，我们应该先看到一点，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众是不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所以中共的这些爱国主义的煽动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实际上是一种裹挟。那么很多民众实际上他们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应该说就是为了讨好中共，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并不是真正反映民众的真正心愿。那么至于中共他们的这种爱国的这种爱国的宣传，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一党的私利。从中共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贯的都是在残害民族、残害国家。那么在往往在中国遇到最大的外敌的时候，中共恰恰是在中国搞破坏的，所以这是有历史的。那么回过来讲，就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如果中国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担忧的一件事情。而中共现在他这种宣传尤其危险，他们摆明了一开始就是为了他们一党的私利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鼓动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可能可以 可能会给中国甚至给亚洲甚至跟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有先例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我们时间到了。那么今天的讨论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